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五十集。
此前，曾国荃不断在乡里购置土地、山林、草场，人家不卖，他便以豪金相夺，以数十倍甚至是几十倍的价钱购买田地，闹得民怨四起。一次，曾国荃由湘潭购置山木，逆流300余里，运价自然不低，竟高出别人数倍的价格运送这批木材，买田的价钱也高出数倍，如此豪夺岂能让人心安？众人议论纷纷，揣测曾国荃如此巨资从何而来。正是因曾国荃的不检点，曾国藩才有了训教他的想法。但曾国藩勤俭持家之风非此深刻影响。若说曾国藩对勤俭持家之风的渊源，则是由此祖父曾玉平开始的。早年曾玉平苦心读书，并得出种种持家养家的心得，甚至还产生对书香门第与农家世风的研究喟叹。老年时，曾玉平先生将农家贵妇之门之保持总结为八字诀，即考、保、早、扫、书、书、鱼、猪，以此常常教育家人，并做前后顺序之更动。而最为常用者为以上之术，曾玉平之后此八字诀成为曾家家族教育家人秉持家风之妙诀。其意为考，即进行祖宗祭祀；保，即保持亲属邻里关系和睦；扫，即每天早起；扫，即扫地清理；书，即读书；书，即为书采；鱼，即养鱼；猪，即养猪。明显考、保、书为达官贵人之修目，而其他五个字则是农家生活所必修。农家人最讲究早起，保持勤快之风。早起之首要就是打扫门庭，既是一种对卫生的保持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。同时，打扫是农家积肥之手段，形成农业循环经济之必要步骤。种菜、养鱼、养猪都是解决日常生活供应之需要。有人说，吃自己种养的食物不但有成就感，更能吃出家的味道，使家庭成员更爱家。再者，自家的食物吃起来放心，心理作用下显得更可口。曾玉平老人既称，凡菜如手执而手携者，其味弥甘。曾国藩铭记在心，几经发展，他又将此项目之意义引申，称家中养鱼、养猪、种竹、种书皆不可乎。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，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，登其庭有一种旺气。因此曾国藩认为，种植蔬菜、饲养家禽等，能使家庭发达兴旺。咸丰八年，公元1868年九月间，曾国藩于江西建昌军营中书信归乡，询问下守台上之县瓜、栾瓜今年有收否，东塘肥鱼望轰几个济营等等。 此时曾国藩并非口禅，而是询问是否有收成，督促家人勤劳保持家风。至于考保之下，看似与农家无关，实质上却息息相关。尊敬祖上，祭祀膜拜是中国极其神圣之事，对祖宗之孝道是持家立身之根本。在乡间，孝顺祖上规模与规格不断提升，成为一种最高尚的群体活动，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深层土壤。孝顺是一种文化精神，更是普通农家之首要大节。曾家人时时刻刻祈愿光宗耀祖，此考为重中之重。保之内涵，即保持邻里和睦，乡亲一家在农村家与家之间的联系异常紧密，邻里串门谈论家长里短等，实是一门艺术，处理不好必人心之间产生芥蒂，不能和谐生活。当时曾玉平已是乡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，一掷千金，威望甚高，但保持邻里和睦依然是件大事，否则家庭境遇将每况愈下，甚至产生心理诟病，影响身心发展。为此，曾玉平老人要求家人在邻里和睦方面需不遗余力，甚至可以牺牲一些家庭利益。后来曾国藩在外做官，也常常写信教育家人保持邻里和睦，否则一切将功亏一篑。书是中国人最高尚之事物之一，在农村人们对读书的要求更是强烈，在城中富户人家大部分有读书之条件，而农村相对贫困，读书不是人人可以，因此农家人对书的渴望更加强烈，甚至不读书之人对读书学子比知书达理者更强烈。中国自古就流传着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的训言，大部分人以此为座右铭，不断地要求弟子们读书认字。曾玉平老人一生读书，晚年才见端倪，并未功成名就，此时他将希望寄托给下一代。及至曾国藩时，门丁兴旺，门出书香，仕途光明。对于曾国藩来说，此书字更有特殊意义。曾国藩定位其家为耕读之家，既是一种对农家贫苦生活的认识，更是一种对为官做人之约束。无论官至何等，他都不忘贫苦农家生活，并保持勤俭之风，力劝兄弟子侄勿忘家事，铭记家风，戒骄戒躁，舍奢弃靡。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冬间，曾国藩既曾书信家人，称家中承四台大轿者甚多，以俭之，甚至小儿曾纪泽亦作此轿，实不为妥，力改之。至于兄弟们，则力减之，偶尔一坐，未为不可。最后，他指出吾辈当不忘勤俭持家之风，以我家族之风范孝之，使吾家能富贵绵长，人才辈出。身为侯门之位，曾国藩家人渐渐开始奢靡起来，以致在其人临终前一年给弟弟曾国荃、曾国光书信时，提及此事，称家中奴婢甚多，日用巨耗，入不敷出，今之金财只够一月挥霍。此时与当年所言之凡居官不可有清明之说，相见曾国藩之心情。无论如何，身居高位能真心勤俭持家之官宦不多见，曾国藩能独树一帜，做出百官之表率，实属难得，其精神对其后人之影响甚巨。曾纪芬就是很好一例，他年高九旬而卒，处处检点，撰有《廉俭救国说》，其中精神要义皆为简朴之要，与曾国藩当年之教育不无关系。天津被湘军占领之后， 曾国藩移驻城内，属两江总督府僚。一开始金陵城中凋敝，满目疮痍，暗淡无光。一年时，城中依然死气沉沉，至夏间，城民心中隐瞒晦涩，着实闷燥。曾国藩坐在府署内，终日郁郁寡欢，忧闷成疾，可一心建设金陵以两江政务。五月初三，曾氏突然接到朝廷谕旨，要求湘军承担北上剿捻之军务，两江总督之职暂由李鸿章接任。览毕，曾国藩长叹一声：行军打仗，似无文人之辈，脱不了之枷锁也。此时蒙古王爷僧格林沁于山东战死，朝廷本利用此王牌，可惜事已至此，只得再用湘军。众所周知，僧格林沁长期驻廷剿捻，属中流砥柱式人物，朝廷一再表示剿捻之首功只能由僧格林沁一人把揽，所谓狡兔死走狗烹，高鸟尽良弓藏，实是务虚之为。再者，今捻军横行，何尝此论？更甚者，僧格林沁战死，走狗未必可烹，良弓未必可藏。僧格林沁为蒙古王爷，又是朝廷之亲属，实为皇亲国戚，以勇武著称于世，非当时一般角色。僧格林沁一生戎马，于朝廷皇亲贵族中属出类拔萃者，更是武将中之佼佼者，平定捻军舍其是谁。早年僧格林沁既镇压了强大的北伐太平军，解除了越匪进犯荆棘之危局，咸丰帝对其敬爱有加，从此开始首肯僧格林沁之将才。更重要的是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，僧格林沁曾指挥大沽炮台之清军，与英法联军展开激战，并屡次击溃敌人。英法联军一度损失多艘战舰，并击伤英舰司令何伯。僧格林沁名声大噪，扬名四海。此之后，僧格林沁率攻捻，企图将捻军一举歼灭。僧格林沁军队彪悍狂野，马步兵更是生龙活虎，与捻军之马步兵展开争斗，应是手到擒拿之一时。不想僧格林沁之军喜长驱直入，集团作战，一阵震天厮杀，即可获得一场战役之胜。而捻军喜游击战术，偷偷袭击敌人，此军作战，彼军暗伏，攻其不备，战其不周，僧格林沁处于一种极度危险之中。于是出现一种情况，清方大军明里攻击，捻方则暗自偷袭，形成两军相克之局面。僧格林沁自己也认为捻军之战法实为清方之天敌，为此僧格林沁大伤脑筋，始终无计可施。太平天国未灭之时，朝廷大部分精力与注意力都放在东南面，集中优势攻打太平军。此时太平天国已覆亡，西北面之捻军自被朝廷提上日程。僧格林沁见湘军攻打太平天国中出尽风头，不甘堕落，可于剿捻战役中超越湘军，建立彪炳青史之伟绩。就此僧格林沁一再向朝廷表示，他曾国藩之杂军能屡屡攻破太平军，我僧格林沁之正规军岂能坐以待毙？否则被世人认为自己是吃干饭的。朝廷为督促作战，僧格林沁自率大军力战，保持其地位和尊誉。东南面安定不久，超痛大臣们开始酝酿剿捻之机务。此时朝廷上下一致将注视之目光投向了僧格林沁。此时他似是一个发狂之马驹，撒欢之小牛，孤注一掷，誓要向捻军荡平。作战的作战部署因捻军之游击只能作废。此后僧格林沁为掌握捻军之行踪，一个劲地实施追赶战术， 无论敌人游走多速，皆以大军追赶。长期作战，坐立军马阵营之间，森格林沁的手都抬不起来了，但依然率军潜行。后来大部分被他远远地甩在后面。孤军深入，日夜不停地向东北面奔驰，最后森格林沁素不入馆，衣不解带，席地而起，眼睛一睁便纵马游江，驰骋追赶。在此情况之下，森格林沁对将士们说：今若不能追到碾逆，誓不罢休。最后眼看就有个结果，但却是一个巨大的不幸。同治四年，公元1865年春夏之交时，森格林沁大军追至东山曹州地面，发现有一股捻军势力准备作战，但万万未想到，此既是敌人诱敌之阵，四面埋伏，一阵疯狂的砍杀，森格林沁所部寡不敌众，战死于疆场上。后来部下于麦田中发现统帅之师，上下共受伤八处，消息传到京城，朝廷惊异万分，慈禧太后之王牌军倒下了。森格林沁一生对襄淮军持不信任态度，怀疑其战斗力，甚至不相信其军能打胜仗。由于森格林沁是皇室贵族，对曾国藩辈亦有瞧不起之心态，对于曾国藩而论，处于尊敬或是对朝廷的臣服，表面上常常对森格林沁唯唯诺诺，敬礼有加，事实上也从未买其人之账。作战期间，曾国藩等人因军务洽合，常常与森格林沁交流意见，并提出种种军事谋略，森格林沁却全盘否定，不予采纳，甚至拒绝襄淮军大军对西北军事行动之援助。森格林沁认为湘军拙劣而不可战，士气低迷而不可用，就此他曾发表过一番评说，称有关各军中皖军为上，豫军次之，楚军为下，此处之楚军，即指曾国藩所率之襄淮大军。可见森格林沁认为襄淮军为最拙劣者，甚至不能与地方杂牌军相提并论。其实朝廷尽量避免由曾国藩等人插手剿捻大晋，与森格林沁之态度有甚多联系。起码森格林沁之朝廷上下军事重臣，对军事的评判以及如何用兵，对朝廷产生至关重要之作用。此时森格林沁已阵亡，剿捻平乱之重任自当落到曾国藩等人肩上。太平天国刚刚镇压一年时间不到，曾国藩依然沉浸在胜利的快乐与战后处理的隐忧双重情绪之中，百感交集，近日又有诸多喜忧参半之事项不断刺激他，身处潦倒，无以复加，对其寿命心境之影响颇为剧烈。早在寿命不到一个月前的3月17日，他便接到当月7日愈发之停机，此书为军机处秘籍，与一般之内阁明发者区别甚大。曾国藩认真览毕，觉得事机不妥，此次停机未有议政王三字。从前即慈禧太后发动政变，恭亲王奕欣担任军机处大臣之后，所有停机行文后之落款皆为恭亲王三字，今却未有，非奕欣故意，更非官员疏忽，其中定有蹊跷。曾国藩认真思量，惶恐不安，称为之大诧，与墓中诸友叹讶良久。当月28日上午，曾国藩览阅京报，得知当月8日恭亲王奕欣被朝廷撤职之消息，称恭亲王目无君上诸多侠制，暗示离间，不可细问。曾国藩读完之后心生恐惧，并发表一番论述，称读之寒心，坠立之志，近日冲冲如不自克，二更三点睡，不甚成寐。此次政争属朝廷最高权力斗争之结果， 实是慈禧太后独揽朝政，一心法权之欲之。此时慈禧太后渴望成为一切权力之中心，对奕欣这种有政治主张者恨之入骨。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，他给他加了个擅权滥责之罪，使其退出权力心中。后来大臣们纷纷站出来为奕欣说情，并要求其戴罪立功。奕欣本人也痛苦一场，表示引咎自责。此情况之下，慈禧太后立场有所松动，复其军机大臣之职。可见奕欣这种绝对的权威大臣亦受到慈禧太后弹劾，其他臣子自不待言。曾国藩设身处地的思量，若今不谨慎处事，兢兢业业报效国家，自己之后路易一片黑暗。4月21日，曾国藩再接廷记，由其一等侯爵上再加义勇二字，李鸿章之伯爵上再加肃义二字，此为朝廷之再次封赏。曾国藩本高兴才是，而其在日记中称，日内正以时事为非，逆然不安，加此二字，不以为荣，是以为忧。此时曾国藩突然接到朝廷之谕，要求平免。在此危难关头，加之朝廷权力斗争之激烈，他并不能慷慨以应之，更不能像平定太平天国那般豪爽。无可奈何之下，只能勉强受命。此后朝廷不但一再要求曾国藩，更将平捻之帅位留于曾国藩，一再加重砝码，目睹只有一个，向军武行军力上攻打捻军。为了能顺利推行此战略，朝廷假授曾国藩直隶、山东、河南三省之军政大权于他，并统筹调度此三省治旗绿各营之武将官变，并强调若三省之军政大员不同调动，则以该大臣指名言参。曾国藩惊恐万分，表示自己不敢受此大任，惊悚莫名，深感忧虑，称不特微臣乃胜巨人，其财力十倍于臣者，筹办此贼，似已不必有节制三省之名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